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5月16号，公元2015年7月3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德国发行达赖喇嘛头像邮票为尊者庆生；尼泊尔普利允许藏人难民为达赖喇嘛祝寿；中共建党日，华人作家细述中共罪行；印美关注中共延伸青藏铁路至印度计划。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远藏组织的协助下，德国邮政将发行印有达赖喇嘛尊者头像的系列邮票，以此来纪念达赖喇嘛尊者的80周岁华诞。有关详情下面请收听敦云的报道。
德国邮政将发行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以达赖喇嘛尊者为主题而设计的邮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官网上指出，这一邮票面值为62欧分，是对达赖喇嘛尊者在德国受欢迎程度的认可，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这也同时表达了对世界上最著名的僧侣藏人领袖达赖喇嘛80岁华诞的祝福。
We actually had comparable action in 2007。
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负责人凯穆勒表示，在2007年就曾同德国邮政讨论过发行达赖喇嘛主题邮票的计划，当时他们考虑到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而未能接受，但是这次德国邮政同意发行令人庆幸。达赖喇嘛主题的邮票可以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官网购买获得。另据印度媒体报道，在7月6号尊者的西历80周岁华诞当天，全球40多个国家的援藏组织将发起世界西藏日活动，在各自所在地以不同形式向尊者表达祝福，对西藏抗争表达支持。印度南方特里凡德朗市的援藏团体决定于世界西藏日当天在当地播放影片《昆敦》。主办方表示，这部影片回溯了第14世达赖喇嘛从成为西藏政教领袖到后来中共入侵下被迫流亡印度之间的经历，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尊者对西藏事业的付出。
在挪威培育龙之抗音，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在挪威培育龙之抗音，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常年来屈服于中共压力，禁止藏人难民开展宗教与文化活动的尼泊尔政府近日破天荒批准了当地藏人难民为达赖喇嘛尊者举行祝寿活动的申请。7月6号是达赖喇嘛尊者的西历80周岁华诞，世界各地的藏人及远藏人士均在筹备盛大的庆祝活动，而尼泊尔境内的藏人难民在遭受数年的限制后，今年被破例允许为达赖喇嘛庆生。尼泊尔长期屈服于中共的政治与经济双重压力，新执政党禁止该国藏人难民庆祝西藏民主日与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藏人们举行的抗议中共活动更是遭到粗暴镇压。然而近日尼泊尔当局批准了藏人们提出的祝寿申请。尼泊尔西藏难民联络办公室负责人丹振多杰6月30号发表通知， 指出因今年获得了加德满都地方首席行政官的批准，决定于本月六号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日当天，在加德满都的藏人学校中迎请尊者的法相，举办长寿祈愿法会。尼泊尔藏人们还将以向尼泊尔红十字会捐血等形式为尊者的80周岁华诞表达祝福，同时也为刚经历过地震袭击的尼泊尔灾民进行祈祷。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庆祝7月1号建党日之际，美国华人作家曹长青撰文细述了中共建党至今对自己的国民及藏人和蒙古人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并指共产主义已经面临崩溃。美国华人评论人士、作家曹长青在7月1号中共建党日当天撰文抨击了共产党对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曹长青指，不少人期待中共能够进行政治改革，将中国引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但他认为在国际共产运动中，没有任何一个共产政权是主动放弃权力、放弃专制而走向民主的，而且也无法看出中共是否有改革的愿望和能力。仅以他建党以来，尤其是在中国建政之后，以政权的力量使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事实，中共就绝对没有资格继续执政，而应该接受历史的审判。文章也指出，中共从建政至今，对蒙古人、西藏人的屠杀，以及其他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数千万人。强调面对这样一个罪恶累累的政党，面对8000万死者，历史永不会忘记，对于中共的暴行，人类绝不会饶恕。同一天，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共人大通过了备受争议的国家安全法，引起人权团体的谴责。而新国安法中的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义务条文，也遭到台湾政党的抨击。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国安法未正视两岸分治现实，以及尊重台湾人民对维持台海现状的坚持，不利于两岸关系良性互动发展。有人权团体呼吁中共立即废除这一新国安法，以关注人权安全，而不是以共产党安全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起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计划将青藏铁路延伸至尼泊尔、印度，宣称会为这些地区带来变革，印度尚未对此进行正式回复。下面请收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了所谓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预计铁路将巴基斯坦及蒙古国等所有周边邻国连接起来，表面是为促进与周边邻国经济贸易，但被外界指是中共想要以此向邻国扩张影响力。据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参赞黄锡年近日再次提出了将铁路从尼泊尔延伸至印度的计划，并指这将带给当地变革，同时宣称获得了印度与尼泊尔的积极回应。黄锡年指出，如果三方能够就以经济走廊的可行性达成共识，将会给大家都带来利益。据悉，这名中共官员宣称将西藏铁路延伸至边界地区，从技术上来说没有任何困难，而且尼泊尔方面对这一计划的实行表现得非常迫切。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敦云向大家播送的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
我更相信，为了实践这种创造力，人必须自由。我放逐而拥有自由，做了31年难民，我已知道了它的一些价值。因此，在全体西藏人都能在自己的国家分享相同的自由之前，我回西藏将是一项错误。而达赖喇嘛继续说，尽管跟中共政府从事的这些谈判本身都毫无建设性，我还是决定，只要北京同意，我愿意做一趟短暂的西藏之行。对方反应良好，我们就准备于1984年派出一支先行部队，为我次年到访做预备工作。张先生非常清楚，按照他的方式引用达赖喇嘛自己的话具有完全不同的效果，他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张先生有关五点和平计划的阐述中强调，达赖喇嘛向国际社会求助，寄托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干预。先不说西方民主国家就西藏问题的干预支持也是非常有限的，只有西方民众的支持，但他们没有干预的能力。那么为什么张先生就认为西方民主国家支持干预呢？答案只有一个，为西方民主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立证造句，配合中国政府的西方反华势力的反华理论。由于笔者在评一中证明了西藏历史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五点和平计划基本前提把中国当作外在于西藏的另一个国家是完全正确的。再看张先生称，演讲中对中共的指责不乏夸张不实之处。他举例说，比如在过去数十年的大屠杀中，100多万藏人丧失了生命，这约是西藏人口的1/6。另外，至少还有约100多万人因为宗教信仰和爱好自由而被关在牢狱之中。藏族总人口至2000年统计不过541万人，这还是经过了较快人口增长后达到的数字，因此不可能有100万人被屠杀，另有100万人被监禁，即便这是一个数十年的累积数字。在本文开头指出，张先生极其不负责任的写作方式严重歪曲事实。如张先生对五点和平计划基本上没有进行任何的研究，不对，应该是研究后发现对自己有利的版本，翻译错误的版本选用，他故意回避原始资料。五点和平计划原始版本是英文，还有藏文版本和中文翻译版本。最起码他应该知道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是用英语演讲的，因此可以认定张先生故意为之。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